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周二呢，我去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是根据美国近十年里头大概有十几个案例所编写的一个电影，名字叫做 God is not dead too。在此之前有一个电影，在2014年叫做 God is not dead。你们如果看这个标题，你们会发现这个 not 很小。God is dead 很大，什么意思？在美国今天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说 God is dead， 你要想说 no， 大概你需要有很大的勇气。那这个电影里边演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电影里边演说是有一个美国的中学的一个历史课的女教师，那么她在上课给学生讲历史，她在讲美国的这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印度的国家独立的领袖圣雄甘地，他们两个人所采用的都是非暴力的方式，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影响了世界。那么在他在讲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是不是耶稣也说过要爱你的仇敌？然后这个老师呢，他就很熟练的，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就把马太福音5:43-44的经文就背诵了出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结果他讲了这个话呢，就被告到了法庭上，说这位老师呢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在公立学校的教室里边教导圣经。那么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呢？他面临的是被吊销老师执照，是失业，然后是更严重的一些刑罚。所以这个电影的主线呢，全部是在法庭上的辩论。在这个法庭的辩论中间呢，这个主线之外呢，有很多支线，演了很多不同的关于信仰上的冲击啊。那么在这个辩论中间，这个检方，这个控方，不但是要置这个老师于失业这样一个死地，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说，通过这个辩论，他要证明 God is dead， 他要证明上帝已经不存在了。他说，你们以往所信仰的那个上帝今天根本没有意义啊！他说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老师呢，就有一个律师，那这个律师呢不是老师找的，是人家帮他找的，我英文不大好哈，没大看懂是谁帮他找的。找这个律师是个非基督徒这个律师呢完全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想为这个老师辩护。在整个电影辩护到中间，辩护到最后的时候，根据美国现在的法律，他怎么辩护他都赢不了。最后这个律师呢孤注一掷也没有和他的这个老师商量，他把这个老师呢从这个他的这个旁听席上的把这个老师呢给逼到这个证人席上，叫这个老师向别人见证，你说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见证说，他所信的耶稣的确是又真又活的。然后这个律师就告诉陪审员说，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说他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呢？你们如果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假的，然后就由此来感动了这些人。好，这些人后来呢就结束的时候就是法庭是胜诉哈，你们要看那个电影广告，那个两边对立的势力很大哈，那个法庭外边人山人海，一边说 God is dead 哈，另外一边说 God is no God is 活神哈。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前面那个电影，所以我就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我就回到网上去看2014年3月份出的 God is dead 这个电影哈， God is not dead。 那在那个电影里边呢，大概的意思是讲有一个大学的哲学课程里边，哲学教授要所有的学生写一篇论文来证明 God is dead， 你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怎么办？你就不能通过这门课，对不对？所以全班里边只有一个学生说，我必须要证明 God is not dead。 但是呢，他通过辩论的方式，最后他没有办法辩论赢这位教授。然后呢，他呢就突然问教授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 hate God？ 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那个教授讲，他说，因为我妈妈当年去世的时候，我祷告 他没听，所以他从此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好，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我这个英文水平很有限哈，我要看一些打仗的电影，马马虎虎能看明白哈。这种法庭辩论的我是看不懂的，然后我就上网去查这个前面第一部，我也看马马虎虎，不大能看懂哈。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真的也不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比较是那种说教型的哈。我们基督徒可能看得神采飞溢的哈，那非基督徒看两下可能就说不定就出去就不看了哈。但是因为我正在准备讲今天的道，所以我看这个电影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是神在借着这个电影在提醒我，我们今天要讲到要做更大的事的一个前提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活神，是耶稣基督在做更大的事。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做更大的事，我们没有人能做什么事。我们如果走常规的法律的途径，走世间世俗的道路，我们去辩论，我们没有人能辩论过他们的。但是当我们里边活出来有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战胜我们。那么我就想到在座的各位，大家不要觉得美国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你如果坚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的日子可能会一天比一天更加难过。如果我们有一天成为那位学生或者成为那位老师，我们敢向别人说耶稣基督是一位活神，是做大事的神吗？啊，这个其实是我今天要想和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在过去一直在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整个第十四章的一个核心的话就是说，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还是在围绕这句话，耶稣其实还是在证明这句话。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它的核心还是在讲圣经，还是在讲信心，还是在讲你要信什么？你要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做更大的事”的这个题目下面，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开阔眼界，看见到底什么叫做做更大的事。我们会从三个大的方面去讲，那这三个标题呢，已经印在在座的各位的你们手里的单子上面。今天的内容有点多，而且呢，我会要把它压缩的紧一点，所以你的思路大概要能够跟得上趟啊，跟得上趟。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观念呢，可能和大家以往所理解的做更大的事有一些不一样。盼望我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回到圣经里边，到底知道什么叫做做更大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是活神，我们知道你是在做更大事情的神。我们感谢你刚才借着赞美敬拜团队提醒我们，我们要轻轻的安安静静的听你的话，因为你是主，你其实知道我们心里想的，但是我们常常不听你的话，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心思意念，而且我们有时候好像明白了，但是我们不能够站起来说，主耶稣基督，我从今天开始就把我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你。主耶稣基督，我们巴不得你借着今天的这几句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仰的神真的是一位活神。主耶稣基督，你真的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在世俗眼光看起来多么的糟糕，你是做大事的神，有一天你一定会再临，有一天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话长存，也唯有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可以在永恒的世界中间成为管理这个世界、带领这个世界、更新这个世界和你一起做大事的人。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来看在当时 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要理解这段圣经，我们必须要理解在当时的那些信徒和当时的那些人，以及耶稣基督在当时他们在做什么，在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和大家讲过，我们从前面第一节开始讲，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那耶稣基督也在，不仅在第十四章，在前面很多章里头，耶稣基督一直在强调他与父原为一。换句话讲，耶稣一再告诉他的门徒们，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道德教师，因为犹太人很佩服那些好的道德教师。耶稣说他也不仅仅像以往的那样一个先知，因为犹太人他们很听先知的话。耶稣说我其实就是神，但是门徒们好像一直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听懂。那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真的把这个东西听懂了吗？那耶稣一直在告诉他们一件话，一件事情，说你们如果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够找到神的。如果你们还抱着你们过去的一些观念，你们就会跌倒。这就是圣经讲的，耶稣会成为人跌倒的绊脚石。因为按照我们人自己，按照我们的观念，哪怕我们曾经是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若是不靠着里边的圣灵，让我们每天从圣经里边得到真的神的光照，我们把圣经变成一个我们自己的知识的话，我们会自己会绊倒在信仰耶稣这块石头上边。那么当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门徒都不大清楚哈，包括最开始跟他的这些门徒好像都和耶稣有点过不去一样。这个腓力呢居然说你把天父想给我们看就好了嘛，话说难听点，哎呀耶稣啊，你讲那么啰嗦，什么见了你就是见了父，你就直接把父显出来看不就完了吗？既然你和父是同一的，你显父叫我们看不就完了。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情况啊？我们祷告说，神啊，你不是真神吗？那我今天祷告的是叫你给我俩馒头，你就给俩馒头好了吗？我说叫你今天我买的股票叫我涨，你就叫股票涨就好了嘛，你不是真神吗？你可那么麻烦干什么？你可显给我这些看嘛。其实我们今天和当年的那些门徒很类似，很类似。那么耶稣在当时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要叫门徒明白我是神，我与神原为一。这是耶稣当时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不过在这经文里边，耶稣提到说从今以后你们就可以认识我了。不过这句话呢，这个从今以后呢，在当时来讲，这个今后呢还没有完全发生。因为圣经不是仅仅讲给当时的人听，圣经要讲给以后历世历代的人听。那个今后我们今天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对于当时的腓力他们来讲，那个今后的好多内容他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等一会儿会提到。那么在第十到十一节里边，耶稣强调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面。耶稣强调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是父在里边做的事情。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和他当时的门徒啊，说的有点不好听，好像有点耶稣讲耶稣的，门徒听门徒的，耶稣讲完了门徒没听明白。耶稣和门徒之间是有一个差别的，这个差别是什么？我们人都是一样的哈，我们中国人像愿意什么？耳听为虚，对不对？眼见为实。我们中国人说你端出牛肉来叫我看哈，你说你有牛肉面，牛肉拿出来叫我看，不能听别人讲哈。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信要信什么？你们要信我的话，因为我的话就是天父做的事。好，所以大家当我们讲这个题目哈，要做更大的时候，大家要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做更大的事。你要先明白哈，耶稣告诉你说我讲的话就是天父做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座各位读圣经就是在做事工。你要做更大的事怎么办？ 你要读更多的圣经。你读圣经一遍不够，读两遍不够，基督徒要天天读经。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主日学，我盼望每个人都参加。每个团契有查经，我盼望每个人都仔细去查。上个周五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福音的事工，我们教会自己的一位弟兄 David， 他在给我们讲中国人信仰的真正的根源是什么。这位弟兄不是一位从外边请来的所谓的高手，他是我们中间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为了准备这个讲座，他做了几百幅 PPT 的片子，然后从里边删到最后100多幅。那天我是我们来看了讲，内容非常的详实。弟兄姐妹们，做神的事要从读神的话开始。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话，我们老想说我们做一点什么给拿出来看一看，我告诉你不够，你要读神的话。我们教会很希望弟兄姐妹们蒙装备，我们和周围的几个教会大家正在一起要走橡树播种协会的路，在这个意向中间的一条，就是要把更多的人拆派出去，要更多的人可以成为教导别人的人。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像David这位弟兄一样，愿意下功夫去来装备自己。我想或许我们智务长老会在5月份就会组织一个我们所有过去的主日学老师和现在的主日老师，以及你想成为将来的主日学老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短短的一天的一个培训的会议等等。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要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而且我们今年和往年一样，我们7月份又有神学课程，从华神来的老师，然后我们7月份有退休会。我真的盼望，我知道大家7月份实在是旅游的好季节，实在是回家的好季节，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把那2周留出来，成为你自己被造就的时候。你想带孩子回中国都很好哈，看你最好能不能把那日子能躲开一点哈。你要为神做大的事情，你要先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第六章的以前，好，在第六章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问说，我们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耶稣当时怎么讲说，你就信他所差来的。所以要为神做工，要听神的话，要信耶稣讲的话啊，耶稣讲的话。但是我们人就这样的习惯，我们比较看重那个做，不是做不重要，问题是你为什么做，你怎么做，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不可能做成神所要的大事。那在这里头，耶稣告诉我们说，父不在我里面做，我就不会做什么。这是耶稣在第5章所做的事说的话。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要做大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你里边讲了什么话，你才做什么功。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么耶稣在当时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些门徒们说你要做出来叫我们看，而耶稣呢说了一句蛮有退让的话，就是说 OK 好，你们既然不看重我的话，那么你们能不能看重我做的事呢？所以耶稣其实蛮有怜悯的心。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耶稣在退了一步讲说，你们哪怕不信我讲的话没关系，你们能不能从我做的事里边看出来我做的事是天父叫我做的吗？所以这是耶稣的意思。那么耶稣在当时他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呢？或者换句话讲，当时耶稣已经做的事情是有可以看见的事情，耶稣当时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些门徒们已经看见过的事情，是耶稣活在他们中间，我们叫做道成肉身。他们看见耶稣大有能力一并赶鬼，他们看见耶稣喂养众人，他们看见耶稣宣讲福音，所有这些事情是这些门徒他们真的已经看见过了的事情。问题是这些事情他们看见了，他们还是不能够 真正相信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神那里去。门徒们在当时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那么在当时耶稣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换句话讲，那个正在进行时的事情，我们今天看耶稣已经做完了，在当时的门徒看耶稣还没有做是什么？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十字架上的羔羊，还没有成为担当所有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头，还没有受辱受苦受死，当然也没有复活彰显和升天。这些事情在当时来讲是正在进行时，这就是说等耶稣把这些事做完了以后，那个今后就来了，就是说今后你们就看见我，你们看见我就知道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就是要等这些事情做完。所以耶稣在讲的这些话中间，当时就是有个已然未然的道理。这句话对我们来讲，今天耶稣当时正在做的事，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都是耶稣怎么样已经做过的事。问题是我们看见了耶稣已经做的这些外在的事情，我们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吗？我们大概还是很难相信，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耶稣正在做已经做是那个里面的事情。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段经文耶稣所强调的其实就是这句话，说我做的事情呢是父在里面做的，你们如果相信了我做的事情，我盼望你们要透过这些事情看见里面父在里面讲做事，父在里面说话。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照样遇到一个挑战，耶稣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已经看见，或者说我们通过圣经间接的看见，你承认吗？你接受吗？你信吗？我想很多人会不相信，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很多人会说上帝已经死了呢？为什么很多人上帝不存在呢？因为他说谁知道你的圣经里边记载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想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耳朵亲自听的、用我们这个肉耳听的、用我们手去摸的、用我们眼睛看的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据，我们永远都不会信。因为信神这件事情是圣灵在里面做的工。那么耶稣在里面做的事情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和我们今天每个人所面临的事情一样，耶稣在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完全信靠顺服天父。天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天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讲，耶稣在肉体的时候他其实也很痛苦啊，他也不想上十字架呀，他知道那个痛苦，他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他必须上十字架才能拯救人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当时是人呢，那个钉子钉到身上是疼的呀，那个鞭子打到身上是疼的，那个死是他要和上帝在那一刹那间他要分离的，对他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顺服，为什么顺服？他相信神的大能。在座各位，这是耶稣基督里面做的工，盼望耶稣基督那个里面的工也成为我们今天在座各位里面的工。好，我们第二个标题，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正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刚才讲过当时基督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做什么事情呢？经文里边耶稣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基督徒今天做什么事情？做耶稣当时做的事，对不对？耶稣当时干什么？医病赶鬼喂饱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今天教会干什么？走入社区，走到远方，关心社区里边的需要，帮助他们怎么样解决困难。人家需要有人帮助开车，我们能不能出司机呢？人家需要说经济上过不去了，我们有没有一点帮助呢？他们有病，我们会不会去关心会祷告呢？我们在做耶稣一样的事情，可是不能停在这上边，我们要再借这件事情让人知道说这是耶稣爱你，你要信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和耶稣一样的，是耶稣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做得比耶稣更大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就在十四章前面，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做的事你们照着去做。但是耶稣接着讲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嗯，这句话难道不和十四章就矛盾了吗？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做比这更大？我们先要来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叫我们做更大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理解什么叫做真正更大的。首先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神的事工，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事情，那个范围是有限的，听到的人是有限的，这个是量上的问题。在本质上，我们做的事情，所有基督徒做的事情，历代基督徒做的事情合起来，在本质上不会比耶稣更大。虽然有人把基督徒比为小基督，但是本质不一样。不知道你们大家还能记得不记得，世文弟兄上次在这里给我们大家讲到，有一个道的名，他讲道名字叫什么？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啊，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世文弟兄那天状态很不好哈，病了一个多礼拜。那天能上台能讲道已经是很大的恩典，我觉得是神的在行神迹了哈。世文弟兄以往讲道很厉害，他不像我的这么看哈，他讲道是背下来的。不过那天他下来告诉我，他那天背得一塌糊涂哈。他觉得他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当时没有能够来得及向大家讲清楚，因为他想讲告诉大家的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和肉身成道的道是两个不同的道。道成肉身的道是讲神本身，肉身成道的道是我们效法耶稣，行出耶稣要我们行的那个样式，那个本相和样式是两回事情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说我们这些小基督就变成真基督。请问哪一个基督徒的死可以使别人永远不死？哪一个基督徒说我替你死你的罪就舍了？没有人做得到，这个本质上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请问哪一个基督徒他所行的神迹真的是他行的？耶稣行的神迹和我们今天很多人通过祷告做行的神迹是不一样的，所以本质上并不一样啊，非常的。因此上我们知道要更大是因为福音施工的需要，说一定要更大。但是这个更大对比的不是耶稣的施工和门徒的施工，请大家记住哈，这个更大不是把我们做的施工和耶稣的施工比，这个是把耶稣自己在两个不同阶段的施工在比。一个阶段在耶稣道成肉身期间，到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在这个阶段中间耶稣做了一些施工。第二个阶段，当耶稣升天以后到耶稣二次再来之间耶稣做的施工。这两个阶段的施工，第二个阶段的施工比第一个阶段施工更大，这个更大指的是数量上的更大，整个是数量上的更大。那这两个阶段的施工是谁做的？当然都有门徒做啊，你们大家去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在耶稣的时代耶稣有没有差门徒出去？有啊，对不对？那门徒出去有没有一并赶鬼？有啊。耶稣当时差过门徒做事，我们现在都在做啊，一样的。可是当时很少，就只有那么一点，当时的地方很小，就是那么一小点地方。今天的福音是在全世界，今天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在做，可是真正做事情的是耶稣基督在做啊，耶稣基督在做。我后边还会反复的和大家强调这个观念。所以为什么需要做更大的事情？因为事工的确有这样的需要，在种族上、在地域上、在人数上、在形式上需要扩大。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门徒的信心需要更大。你们注意到有一句话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你们才会做出更大的事情，你们才会做出更大的事情。那么这句话其实 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为什么当耶稣到了父那里去以后，我们才可能被耶稣用来做更大的事情？这里边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要提升。弟兄姐妹们，当你们今天看见我在这里讲道，你们用你们肉耳听见，用你们肉眼看见，然后你们说我相信王有权在那儿讲道，那不叫相信，那叫你承认不承认，那叫你接受不接受。相信指的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还会大家读，相信指的是你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心里没有想到。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的时候，这些门徒的信心还没有大到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必须等到耶稣走了，看不见耶稣了，耶稣不在身边了，耶稣不能面对面跟他讲话了，他还相信耶稣，还做耶稣做的事情，那个叫真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真的信心。这就是圣经里边所讲的，我们怎么样能有这样真的信心呢？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其实和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很像，就是你要思念上边的事，你要和耶稣基督有同样的心思意念，这个是我们做更大的事情的要求。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边看，既然神的施工需要做大，那么怎么样才会做更大呢？条件在这里就讲了一个，是耶稣说我要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说我必须不在你们的面前，我不再带着你们，我不再手把手的教着你们，你们还得信我，这样才能做更大的事。可这对当时的信徒来讲其实很难，对我们今天来讲也很难，也很难。所以大家，我们读到圣经后边就会看到哈，当有一天那个多马说，我真的不相信你哈，你们这些人都讲了说你们见了主复活了，我不信，除非耶稣站到我面前，我可以拿手戳他的手上那个窟窿，戳他肋的骨头窟窿的时候，我才会相信。这就是我们大家今天所有人的想法。所以耶稣的怎么样呢？就出现在多马面前，对不对？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我必须离开你们，我到天父那里，然后你们还有信心，那才叫真信心。这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仰得了美好的证据，没有说古人得了美好的证据以后才信，而是说古人因为信了才有了美好的证据。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的，当我们信了神以后，神会让我们看见大的事情，不是说当我们做了大的事情以后我们才去相信神，这个次序是不能搞乱的。所以耶稣离开他到父那里去，是我们做更大的事情的一个重要前提。怎么样才能做更大的事情？耶稣必须要离开，换句话讲，我们必须要有真信心，我们必须要有真信心。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是耶稣很有把握他的门徒将来会做更大的事。耶稣的把握从哪儿来？耶稣把握一方面就是从他自己走完了全部的受死复活升天的路程以后，他会把圣灵拆下来，我们以后会讲，这是耶稣有把握说你们会做更大的事情。第二个方面，耶稣当他有了这样的真信心放在门徒的心里边以后，那么只要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更多的基督徒活出他的生命信仰来，就会有很多人有建立真的信心。像我刚才讲的电影的故事里边，众人都不敢赞成，但是就有人说 God is not bad， 就会影响到别人。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想一想，最初当耶稣钉十字架以前，门徒都跑掉了，就剩了一个人，然后等到圣灵降临以前只有十几个门徒，然后等到等待圣灵降临的时候有120个人，然后那一天下来就有3000人，过了不久时间就有5000人信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其实都不在跟前了，大的事情就做出来了，因为他们有了真正的信心。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要做的什么事呢？当然是要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是要按照耶稣的讲法去做， 但是具体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个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做出耶稣基督做的那个更大的事情？换句话讲，耶稣要做更大的事情，我们的脚步怎么能跟得上呢？在后边的经文里面给我们提出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奉耶稣的名祷告；第二个方面，要恪守并且遵行耶稣的命令；第三个，要顺服圣灵。那这三个方面内容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后边的经文会反复再讲这些内容，我们会和大家再次讲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做更大的事情。请注意，头一条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刚才我听到智武长老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说，盼望我们大家更多的人能祷告，能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觉得这个是圣灵在做工，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看见，这个其实是圣经的教导。做更大的事情的真正的原因是耶稣基督是活神，他今天正在继续做事情。在这里我就要想问大家一个，我想大家未必能知道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今天是几号啊？四月十号。四月十号是什么日子？四月十号不是清明节，清明节过掉了，上个礼拜一，这礼拜一是清明节。四月十号对我来讲是个特殊的日子。去年的四月十号是星期五，我们第一次拿到建华的检查报告，得知建华得了末期的胰腺癌。上个礼拜一是清明节，虽然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建华现在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思念他。但是既然有了一个提醒大家去思念故人的时间，我们也有一个安葬建华的地方，所以我就和家里人一起去在那个安静的思念建华。时间虽然不长，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现在仍然在做事，他是活神。我就想到在耶稣在建华被诊断疾病以后，我第一次讲到神借着经文提醒我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我给大家讲到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在苦难中间。我也想到建华去世以后，教会安排我第一次讲到圣经里面出现的经文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我和大家讲了信心的道路。今天是四月十号，神叫我来回顾在过去一年里头怎么走的路。神对我讲话说，你要做更大的事情，因为神在做更大的事情。他若不做更大的事情，我们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情。过两周我们地区的《千样》杂志就会出现，就会再出版新的一期。我里面有一篇文章，297天乱六欲，95个昼夜扰七情，从建华被去年4月5号到建华去世，整整还不是整整，刚就是297天。我的那篇文章里边主要在写我自己信心的软弱，我自己的挣扎。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是软弱的。如果不是神做大事情，没有基督徒能做更大的事情。请大家记住，我们虽然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是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在做更大的事情。好，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和大家把这个经文分享的最后一点，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在做大事的时候，你们要奉我的名求，我就必成就。在这段经文里边，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大家会把这段经文遇到所有的事上情，我们其实忘了这段话只是在讲神做福音事工的时候。 神没有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讲你生病了你给神说主啊我来求你把我病治好，主就已经把你治好，不再讲这件事情啊。这个人不是在讲说你失业了后你就可以说神啊求你给我工作，耶稣就给你工作。这里边讲的奉我名求的事情是求做的那个大事，那是福音的事工。我不是说神不体谅我们失业，不体谅我们疾病，不体谅我们夫妻矛盾，不体谅我们教会有问题，神都体谅，神都会做。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个里边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这个无论是有中心的。当然更不是说我想买一张彩券你就叫我一定中哈。我过去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神一次都没叫我中过哈。那么第二一个关于我必成就这个词，如果你们大家去对照不同的圣经版本，在中文的版本里头唯一有吕正中版本说你们求什么我必做成啊，比较结合原文。如果你们去看所有的英文版本里边只是用了将来是说你们祈求我就去做 I will do， 里边并没有必要的意思。中文把它翻成必成就，这个有中国的文化背景，这个里边我觉得多少有一点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心灵则成，在这句话里边没这个意思。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说你们只要求我就一定给你们实现，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边是说如果你们为着神的荣耀去求，我是要做事情的。换句话讲，你们求的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是一样的，神就会得荣耀。因为这句话讲的最后的结果不是你们就得到了高兴，是父因儿子得了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必成就这个概念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到底这件事情在讲什么。这件事情和那个做大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大家不要理解为是以我们基督徒为中心来做大事情，更不要以为我们做事情以我为中心，我们向神求神就必成就，这句话里边没有这个意思。这句话里边讲强调的是父要因着耶稣基督做的更大的事情得荣耀，而我们这个祷告方面是和耶稣基督的主动做事同步的。你如果去看原文，我必成就，耶稣不是被动的被我们讲话所感动，耶稣是他主动的，他要做事情，他要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要请大家在这方面要特别留心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完所有的我们要做大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该观念改过来，为神做大事是好的，但是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为神做大事是必须要祷告的，但是祷告的核心是围绕着为神做大事。我们生了病，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家庭有问题，我们都可以祷告，但是所有祷告这些的目的的最后是为了叫你可以成为神的工具去为他做大事。不是为了一栋房子变两栋，两栋变三栋，三栋变四栋。请问变成四栋五栋你要房子干什么？你如果说我这些房子全部为神所用，神就会为你做这件大事。如果说就是让我自己日子越过越舒服，我看神未必要做。好，所以这是我们的意思。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呢要结束到这里。我们讲到这里要向大家强调的是，耶稣讲这句话是有把握的。耶稣因为他已经在天上继续为我们做事，这是耶稣做的事。耶稣他也是继续大有能力的，可以掌管天下万物。所以耶稣讲的他必成就，或者我们把他主动话讲说耶稣就一定会去做，而且一定会做成，是主动的，是有能力的。我现在要把最后一点时间交给秀足来为我们做一个分享。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座的里边大概大多数人没有人数秀足的年龄大哈，我知道有些人比他年龄还大，但是多数人没有哈。我想我们在这里边大多数人的身体状况大概会比他们好啊，像他们这个年龄，像他们这个身体，他们还可以出去做宣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心里边有耶稣基督的使命感，他们是按照神所做的去做。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这里为我们的分享。
首先很抱歉哈，仁寿今天因为他那个颈椎啊神经炎非常的厉害哈，必须躺在家里。他跟说跟各位抱歉，他没有办法来。好啊，我们感谢神哦，今年一月啊到二月当中，我们有机会和罗省联会啊一些啊医生们哈，还有一些恩友啊的这个服务团呢，也是啊一起在做，在啊穆斯林当中这些难民当中做一些啊医疗的服务哈。那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多让我们很心动的事情哈。那我们在去的地方呢，是伊拉克北部的那个科迪斯坦啊，这些地方哦，有很多从啊叙利亚和伊拉克来的这些难民哈，他们拥挤在那些啊难民营啊，这真的是非常的无助哈，而且还有包括啊，特别包括这一个族群叫做 Yazidis， 他们是被啊这些 ISIS 啊。迫害最厉害的哈，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一个影片。对不起哈，是用英文发音。 Jason 哈，我想我下面就很快弄一些 slide 过去哈，就很快的可以，是不是？好。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哈，就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那个边界哈。啊，我们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讲哈。我们是从啊飞机直飞到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哈，然后就转机到科迪斯坦哈，他们的自称科迪斯，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哈，啊，他们的那个首都哈叫做埃尔比尔，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就要弯着路走到那个最边界那个啊 Zaho 那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Zaho 那个地方去哈？啊，这个就是哈，这个是你们看到我们上面就是科迪斯啊，这个整个伊拉克科迪斯坦实际的那个最红的那个地方是科迪斯坦的地方。然后再接下来你看到旁边有一个 Mosul 有没有？ Mosul 就是那个现在 ISIS 完全控制的一个地方哈，他们原先大概有300万人已经屈服在他们底下，才留下来大概150万，其他大部分都杀死了或者不然就是逃难的哈。那我们去的这个 Yazidis 呢啊，他们主要呢是被他们迫害最厉害的哈，他们1000年来从来没有对福音开放过，现在开始对福音开放哈。那我们要走这路哈，我们就绕过，因为我们跟他们最靠近的距离，经过最靠近的距离大概只有30公里哈。我们曾在那个45公里的地方啊一起照了一张相哈。好。这个我想时间的关系，这些你看这些亚西底被他们残杀，这个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所有的男的通通残杀，所有的男的除非你很老或者是很小的哦，就叫去做那个，很老的就要赎金，那所有的女的就要抓去做啊 sex slave， 他们用就是拿去卖这样子啊，你看他们逃难的情形哈，你看你看他们的脸。每次看到这一场，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啊，在一个放弃的建筑物里面，他们就在那里搭他们的帐篷，哈，讲外面非常的冷哦，你可以想象哈，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啊，那我们有人为他们，你们也看过这一些了哈，那我们在那个 distribute 这些啊救济品给他们哈，啊，同时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就在你看外面都水哈，其实那个是冰也慢慢化掉的。我们就在那里搭那个临时的一个帐篷做我们的医疗诊所哈，啊，这些你看好多人来看，这是牙医，哈，这是内科，啊，他也为病人祷告哈，人寿哈为小孩子看病哈，这是哈为小孩子祷告。那你看这一个亚西底的小孩，那我要 treatment， 他开始都是拒绝，后来就你看他的笑脸那个变化哈，哦，啊，好，我就在有时间就带他们来唱 Jesus Loves Me 哈，哦，然后教他们玩一些游戏。这个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他的故事哈，哦。这些人，你看到这一只鞋子，在那么寒冷的冬天，他的鞋子就是穿这么破的一双鞋。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纸，好，所以我就是常常在想哈，今天呢，因为这个不是联合国的那个 camp， 所以他们都是靠外面人家爱心的那个资助。那现在外来的这些救济呢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哈。他们并不是不想出去工作，他们都很想找工作，但是呢没有工作可以找。所以他们关在这样子的地方里面，你看一两年了，如果你被关在这样，你的心情会怎么样？非常的郁闷，非常的沮丧哈。他们什么工作愿意做哈？可是他们这些人因为没有钱哈，他们有人有高血压，没有钱去看病去买药；有的儿童啊有寄生虫，也没有钱去把虫那个寄生虫打掉哈。那实在是需要一些爱心的那个的接济哈，因为我们今年5月哈，感谢神给我们还有机会，主若许可，我们就还要去哈，啊，我们是打算要去啊。人寿说虽然痛，只要止痛可以止住就是走啊。那国际关怀协会，我们啊是国际关怀协会的同工啊，我们就呼吁大家一起啊来为这一次。啊，他们生活不是来资助我们哈，是资助完全来帮助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哈， 主耶稣说，刚刚那里讲了，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想这就是一个时候，求主让我们的手被主使用，去触摸他所要触摸的人，让我们的肩膀被主使用，让那些伤心疲乏的人的头可以靠在上边，让我们的眼睛可以陪他们一起哀哭，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来倾听他们的心。那我相信我们大家所集起收集的钱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点点，但是我想一点点也很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很多人问我们说，为什么像我们这把年纪，我们就身体两个好像破铜烂铁一样的身体，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难民，而且我们看到许多挂名的基督徒真的复兴起来了。当地常年在那里的宣教士证明，在科迪斯东部已经有基督徒的这个归主这些穆斯林归主的浪潮，就是这些movement 神的确在穆斯林当中正在做大事，而且还要做更大的事。感谢神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但是呢，我们虽然有这样的烂的身体，但是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还要去。那个 Bart Pierce 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愿那叫父神心碎的事也叫我们心碎。 Henry Blackaby 说，他说，你看父神在忙着做什么，你就跟着他吧。我相信愿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愿我们有一点点愿意接济的心来跟他们，来跟我们的父神一起做。所以我们有一些奉献就是寄给国际关怀协会，请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写USACMI 然后注明为中东的难民。好，谢谢。
谢谢友平今天的正道，还有秀竹今天的分享。希望神继续的保守秀竹跟仁寿的身体。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今天回应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带大诗歌本410首。好，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